Bruce Waltke 博士，诗篇第十六讲。Copyright 2024布鲁斯·沃尔特克和特德·希尔德·布兰特。这是布鲁斯·沃尔特克博士在教导诗篇。这是第十六节请愿诗篇哀歌诗篇22。我在笔记中指出了我讨论 Elohistic Psalter 的地方，那是在你笔记的第332页上。在第332页，我为您提供了数据以及一些如何理解它的建议。所以我从数据开始。在诗篇其余部分中，即诗篇42至83篇以罗星诗篇和诗篇其余部分中，我是和埃洛西姆的使用之间存在显著的统计对比。例如在诗篇1至41篇和84篇至150篇中，我是在这些部分中使用了584次，而埃洛西姆则使用了94次。在诗篇42至83篇中，以 Elohistic 诗篇中，我是被使用了45次， Elohim 被使用了210次。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圣名字的使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同样在第335页上，根据数据，大多数替代的出现都是由于并行性造成的。在第一章到第44章以及第84章到第150章中，我是在 A 诗句组中，而伊罗星在 B 诗句组中。在第42章到第83章中，它完全被保留，颠倒过来，埃洛西姆在 A 诗句集中，而我在 B 诗句集中。事实上，在概要材料中，例如，如果你想看到这一点，请看第一本书中的诗篇14。您可以在多个地方执行此操作。我会给你那里的数据。诗篇14篇，愚昧人心里说，没有神，他们都是败坏的。第二节，主从天上垂看全人类，要看有明白的人没有，有寻求神的没有，等等。那是第二节。现在翻到诗篇第53篇，它位于以罗星诗篇中。我在这里找不到它。53，愚人心里说，没有神。他们是腐败的，他们的行为是卑鄙的。没有人行善，但现在请注意这一变化。神从天上俯视。你会看到变化，而不是诗篇14中的我是或主，现在是神。正是我们得到的这种改变。我认为认识到诗篇42至83篇出于某种原因正在改变，并优先考虑超越的神而不是守约的神是非常合理的。现在有了这些数据，并试图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，这是对此的相当新的研究。我现在翻到第334页和 F 页，有42篇诗篇，从诗篇42篇开始。我注意到古代近东诗集中突出显示了42这个数字。在这本诗集里有42篇诗篇，从诗篇42开始。我说在旧约的其他地方，数字42是在审判过早死亡的上下文中使用的。这是以法连人的。哦，这是在约旦河的交叉口。这是数以千计的。我在第334页。我正在展示它指的是过早死亡。它用于不能说 shibboleth 的以法连人。我认为有42000人被处决过早死亡。再次他用于孩子们，42个孩子。他用于亚哈谢的亲戚。共有42人被处决。我认为这与象征性灾难中的灾难有一定关系。我按字面意思理解，半年有42个月。我认为这一切都很适合。因此我怀疑这可能是因为他将涉及耶路撒冷的毁灭。我想可能是，而且背后可能是耶路撒冷在流放中过早或死亡。另一部分是他们将从流放中走出来，背后会有救赎。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黑暗的，而且往往是黑暗的。诗篇51篇中的内容与神能够宽恕这句话有些相符。当国家悔改时，上帝就能宽恕。这为我们的理解提供了另一个维度。这些至少是我对此事的思考。好的。现在我们到了第188页，我们要唱另一首哀歌，个人哀歌。所以我们做了个人哀歌，第一个诗篇第三篇。我们在悔罪诗篇中采取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哀歌，哀叹罪恶，诗篇第51篇。我想好吧，我们也可以在这里结合一首弥赛亚诗篇，显然这首诗篇描绘的是耶稣基督和他的死。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时口中念出的一首诗篇。我们处在非常神圣的土地上。当我们的主临死时，这句话显然是在他的嘴里说的。这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七句话中的第四句话。我在十字架上给你七个字，首先是 父啊，宽恕他们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最后，父亲，在您的手中，我赞扬我的精神。在中间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为什么抛弃我？这是七首诗篇中的第四首。这句话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，让许多人跌倒？因为耶稣似乎在说，我迷失了方向。老天爷，抛弃我吧。我在这里引用，但是上帝以他的恩典托付给了我。我想，我不知道成千上万的学生。我自1958年以来一直从事教学工作，上帝委托我照顾。我想，谁知道呢？我也不知道全部，教室里有15到2万人。靠着上帝的恩典，我认为背叛信仰的人还不到5个。这代表了其中一名学生。这首诗让他跌倒了。于是他背弃了自己的信仰。他是那个摄政王，我从来没想过他真的有信心告诉你真相，但他已经宣誓了信仰，然后又放弃了。但即使在课堂上，我也能看出他有些怀疑。我把他的信给了你，他想和我争论。我想，一旦你尝过上帝的滋味，然后你就拒绝他，我认为你就没有任何希望了。我不认为你能把神的儿子重新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不认为你能回来。如果我们否认他，尽管我们不忠心，他却始终忠心。但如果我们否认他或不承认他，他也会否认并不承认我们。约翰说，有一个祷告。我说，为了某种罪，你接受神之后就抛弃了他。我说，不要为那个人祈祷。这就是我对约翰一书的理解。好吧，我怀疑我可怜的学生就处于这种状态。所以，有些事情我不会争论。我只是认为这是一个失败的事业。如果你知道这只会引起争吵，而且这不会有任何好处，圣人会告诉你在事情变得更糟之前放弃这件事，整个大坝被冲垮，你会引发洪水。我想，如果你知道一个人无法被纠正，并且他们只会回来，那就不要让事情变得更糟。所以，你必须在这里运用一些辨别力，才能知道情况是这样的。好的。我们在第190页，你可以看到这是一篇很长的诗篇。我要做的和我对诗篇第三篇和第51篇所做的一样，但不涉及所有注释。所有的笔记都在那里。我们只要看一下诗篇，边读边评论它。好的。那么我们开始吧。这是大卫的诗篇。在这首特别的诗篇中，大卫的所有诗篇都以不同的方式谈论基督。他们只是通过预表来谈论基督。他是基督的预表。那是国王。这是典型的。还有一种就是这个。他们谈论基督。他是基督的预表，但他使用的是预言性的语言。他使用的语言超越了他自己的经验。这首诗篇的细节与大卫的生活并不相符，但他们特别符合耶稣的生活或十字架。所以，这些都是典型的预言诗篇。我认为，只有一首诗篇可能是纯粹的预言，那就是诗篇110。所以，它主要是预表。你有这个，他的语言是如此令人震惊，以至于他通常是预言性的。他使用的语言超越了他自己的经验。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为什么抛弃我？为什么他远远不能将我从咆哮的话语中拯救出来？我的上帝，我白天呼喊，但晚上你不回应，我也没有沉默，没有停止，没有答案。然而你是圣者，是在以色列的赞美中登基的那一位。而你，我们的父辈们给予了他们信任。他们信任你，而你交付了他们。他们向你呼求并得救。他们信任你，并且没有让你感到羞耻。但我是一条虫子，不是一个人，被凡人蔑视，被人民鄙视。凡看见我的人都嘲笑我。他们张开嘴唇。他们摇摇头。将自己委身于我是。让我来拯救他。让他来救他吧。当然，他很喜欢他。肯定是你把我从子宫里带出来的。是他让我信任母亲的怀抱。从娘胎里起，我就被你抛弃了。从妈妈肚子里出来，你就是我的上帝。不要离我太远，因为麻烦就在附近。肯定没有人可以帮忙。许多公牛围绕着我，强大的光芒公牛围绕着我。狮子撕扯猎物，向我张开大嘴咆哮。我像水一样被倾倒，所有的骨头都脱节了。我的心已经变成蜡了。它在我内心融化了。我的体力像瓦片一样枯竭，我的舌头只能粘在上颚上。你把我放在死亡的尘土里。 肯定有狗围绕着我。一群恶人包围了我。他们在我的手和脚上钻了洞。我可以依靠我的骨头。人们盯着我，他们幸灾乐祸地看着我。他们把我的衣服分给他们，并为我的衣服研究。但你我不要远离。我的帮助很快就会来帮助我，从剑下拯救我的生命，从狗的力量中拯救我宝贵的生命。救我脱离狮子的口，从野牛的脚里回答我。我会将你的名字告诉会众中的弟兄们。我会赞美你。敬畏我的人请赞美他。雅各的后裔，以色列的后裔都要荣耀他，敬畏他。但他并没有被鄙视。他并不憎恶受苦者的痛苦。他并没有向他隐藏自己的脸。但当他向他呼救时，他听了。我在大会上赞美你的举动是从你而来的。我将在敬畏你的人面前履行我的誓言。让穷人有饭吃，有饱足感。愿那些寻求我的人赞美他。让你们的心永远活着。愿天地四极都纪念并归向耶和华，愿万国万族都在他面前下拜。因为统治权属于万国的主宰。愿天下所有的富足，全世界的富足都向他顶礼。在他面前，所有归于尘土的人，那些未能保全性命的人都将跪下。愿他们的种子为他们服务。愿他们这一代人都知道万有之主的事。愿他们前来向尚未出生的人民宣告他的正义。但愿他们说，他确实已经采取了行动。我想你可以看出，这显然是一首哀歌。这不是抱怨。这是真正的哀叹。他又拥有了所有的主题。请注意，他是如何以地址开始的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。哀叹是哀叹、信心和赞美的混合体。从第一节到第十节，这是一个混合体。他从哀叹开始，然后转向信心和赞美。然后你会哀叹，他就会变得自信和赞美。这是一个混合体，出现在第一节到第十节中。我认为第十一节是过渡性的经文，他将哀歌与随后的请愿放在一起。不要离我太远，因为麻烦就在附近。肯定没有人可以帮忙。然后你会看到第12到18节七节经文。第12至18节共七节，他在其中真实的哀叹并描述了他的处境。然后是三句请愿诗，他们就结合在一起了。这种哀叹和请愿以多种方式结合在一起。然后在第12节之后，你从第12节到第21节，你会得到10节带有祈求的哀歌。我想你可以在第22节中看到你转向赞美。我会向我的兄弟们宣告你的名字。他在赞美。从第22节到第31节。所以他分为三节，第一节到第十节，过渡节十一，第十二节到第21节，以及第22节到第31节。所以你有十、十、十。关键是在他发现自己所处的这种可怕的情况下，他能够以极大的对称性进行创作。他的情绪并没有在哀叹中失控。有了这个广泛的观点，让我们看看第一节，它是哀叹、信心和赞美的混合体。这分为两节，第一节到第五节，第六节到第十节。在第一节中，他被上帝抛弃了。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为什么抛弃我？在第二节中，他被人们抛弃了。所有看见我的人都嘲笑我，嘴唇都裂开了。所以他被神抛弃了，也被人抛弃了。我是一条虫子，不是一个被凡人蔑视、被人民鄙视的人。在第一节中，他对上帝过去、对祖先的信实充满信心。然而，你是圣者，是第三节中的那一位，是在以色列的赞美中登基的那一位。我们的父辈信任你，他们信任你，而你交付了他们。在第二节中，他的信心不是由神过去对列祖的信实所支撑，而是由神过去对他自己的信实所支撑。这是第九节中的内容。是您将我从子宫里带出来，是您让我信赖母亲的怀抱。所以我们的父亲信任你，现在你让我信任你。所以我们有这两节循环的哀叹和信心，哀叹和信心。你可以看到它是交替并行的 ,A,B,A,B。然而他被上帝抛弃的事态却不断升级。他被人们抛弃了。他对那些信任他的父辈找到了信心。现在他对自己也找到了信心，对上帝过去对他的信实也有了信心，正如他对他的信任一样。 他从来没有一刻不信任来自他母亲子宫里的人。好的，这就是概述。你有五个。现在我有十节经文，现在我有五节和五节。如果你看一下，我有两句哀叹的诗句，我的上帝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然后是三句赞美诗。然后你会发现，你有三节哀悼诗和两节信心诗。诗篇作者完全掌控一切。他没有失去他，他的情绪也没有压垮他。他非常理性，但又非常热情。能写出这样的诗篇，真是令人惊奇。就是这个，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使用的。当他从诗篇中拿起一个词时，你必须记住整篇诗篇。所以，这是他的第四个词，但我认为他是在十字架上背诵这首诗篇。这一切都非常适合他，因为我们发现他们在嘲笑他。凡看见我的人都鄙视我。他们嘲笑我。他们说主喜悦他，让他喜悦他。他们摇摇头。所有这些都被准确地记录下来。马太用诗篇的方式描述了受难的场景。但我认为诗篇正在预测十字架上真正发生的事情。所以当他看着第一节到第五节的这两个圆圈时，他说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为什么抛弃了我？为什么你远远没有把我从我的呻吟声中拯救出来？我的上帝，我白天哭泣，但你不回应，但到了晚上，我就伤心了。换句话说，似乎一直以来，我的意思是，这对于哭泣来说并不完全完美，但日日夜夜我不断的哭泣，而你似乎在其中抛弃了我。我是说，这是标准的基督徒经验。当我们讨论诗篇时，你找到了他们，主啊，多久了？正如我所说，你会经历这些经历，你敲门，直到指关节生血。没有人开门，楼上的灯也灭了。这就是他的感受。因此，基督和我们一样，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考验。其中之一就是你感到被上帝抛弃的考验。他和我们一起经历了这段经历。我们并不孤单。当他经历这一切时，他与我们一起经受考验，但他并没有犯罪。所以他的表情很诚实，但你可以看到这是充满信心的，并且会以赞美结束。这是一个赞美诗的评论。这就是区别。他非常适合他。从第三节到第五节，神过去的信实是一个伟大的记录。然而你是圣者，完全不同，是在以色列的赞美中登基的那一位，神是灵。因此，当我们献上属灵的赞美时，神就在我们的赞美上坐在宝座上。辉煌。他们向你呼求并得救。他们信任你，不会感到羞耻。现在有了第一个单位，他现在就开始自己了。但我在别人眼里根本就是一条虫子。我实质没有出现，我实质没有被视为或被认为是一个人，也没有出现。我不知道如何推动他。但是你知道，在十字架上他受到了如此严重的伤害。他看起来不再是人类了。你可以从梅尔·吉布森的电影《基督受难记》中看到一些东西，他看起来不再是人类了。他是如此受伤。这就是以赛亚对他的预言。他很伤心，他说，我不是男人。我只是一条可怕的蠕虫。人们问我这是否属实。我说，我认为这比我所知道的还要糟糕。我读过一些关于十字架的事情，但我实质不想在公开场合讨论。太可怕了。他们嘲笑他。第七节，他们被蔑视，被蔑视。凡看见我的人都嘲笑我。他们无法隐瞒。他们的背叛必须被揭露出来。他们张开嘴唇。他们嘲笑的摇头。然后他们承认他没有罪。将自己委身于我是。让他来救他吧。让他来救他吧。当然，他很喜欢他。他们在他身上没有发现任何罪孽。而现在他的自信来自于他自己的经历。肯定是你把我从子宫里带出来的。是他让我信任母亲的怀抱。我在笔记中问他，如果他的母亲没有结婚，而他喝了他信仰的牛奶，事情会有何不同？我仍然记得小时候的护理。我记得我想我喝的不仅仅是我母亲的奶，我想我喝的是他的信仰和爱。他成为你存在的一部分。就是这样。你让我从我还在子宫里就信任你。从我妈妈肚子里出来，你就是我的上帝。所以他从来不知道有哪一刻没有信仰。我认识很多人， 他们在基督教家庭长大，有基督教信仰，从未有过不信的时刻。我想，在我的成长过程中，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不信的时刻。有一天，我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需要救世主的罪人。现在他转向埃格本身并使用它，这也分为两个周期。首先，他用动物形态的术语描述了敌人。12，他们是公牛。13，他们是狮子。两点之后，他又回到了自己的经历。他说，我像水一样被倾倒。我的心已变成蜡，但我的力量已枯竭。然后在这些诗句之后，他再次转向这种动物形象。现在敌人被比作狗。然后他转向自己的个人经历。我可以依靠我的骨头。所以现在用这个词来说，当他说我周围有很多牛，巴山的强牛，他们非常富有，吃得很好，而且非常强壮。他不是强大的公牛的对手。你能想象自己被强大的公牛包围，向你喷着气吗？这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看待周围的敌人、罗马士兵和领导层的方式。他们就像一头强壮的公牛围着他。他们就像撕扯猎物的狮子，向我张开大嘴咆哮。而他自己，我却像水一样被倾倒。我所有的骨头都脱节了。这正是十字架上所发生的事情。十字架上发生的事情不仅是嘲笑，而且在十字架上骨头都脱节了。而且由于骨头脱节会导致窒息。十字架上的一个人因窒息而死。他们无法呼吸。因为他们无法呼吸，气喘吁吁，所以他们很口渴。这是一幅完美的十字架图画。所以我所有的骨头都脱节了，完美的十字架图画。比喻我像水。所以他的心跳不再那么强烈。他的心像蜡一样。当他走向死亡时，他就在我内心融化了。所有这些都非常描述了钉十字架的死亡。这在大卫的时代是未知的，因为你用石头打死人。他在这里想象的事情完全不同，所有的骨头都脱节了。他很口渴，这不是用石头砸死的画面。我的力量像推杆衬衫一样枯竭了。当你把我放入死亡的尘埃时，我的舌头就粘在我的上颚上。所以他将在这些动物的包围下死去，可以说他周围还有公牛。当他走的时候，他所有的骨头都脱节了，现在他的力气枯竭了，他无法呼吸。这是我唯一一次感觉到我的舌头被逼到了上颚。通常当我读经文时，我会尝试根据自己的经历来想象它。七月仲夏时节，我正带领一家人前往伊拉克。没时间去伊拉克。我们在那里的整个过程中，我从未见过温度计低于50摄氏度，甚至120度。天气非常热。我们去了一个叫哈特拉的地方。这就是罗马帝国在极东地区的极限。他们在那里与帕提亚人作战。我本来应该讲课的。我开始讲课，但我不能讲课。我的嘴唇粘在一起。我的舌头刚好粘在上颚上，让大家松了一口气的是，我无法说话。就是这样的感觉。然后他又回到狗那里，不洁的狗，一群邪恶的人包围了我。然后他们在我的手和脚上钻了洞。现在存在一些文本问题，但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原始文本。然后他描述了这一点。所以我可以数出我所有的骨头。人们盯着我，他们幸灾乐祸地看着我，他们把我的衣服分发给他们，并为他的基本衣服抽签。我们在诗歌中谈论过这一点，这正是十字架下发生的事情。这是一个奇妙的预言。一个人想象着被钉十字架而死，然后在他的手和脚上钻洞，然后分发他的衣服，而大卫的生活中没有类似的事情，并且完全实现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成了。他完全应验了圣经的话。圣经谈到他是为了证实我们的信仰。现在请愿书来了。他在祈求，即使在上帝感觉遥远的地方扭转他，但你，我，并不遥远。我的帮助很快就会来帮助我。然后他所做的就是扭转他的手和脚的形象。他只是向后退去，见狗、狮子和野牛。他只是以交叉方式倒退，将他的请愿与他的哀悼联系在一起。所以我的意思是，他在请愿书中表达了他的哀悼。因此他收到了七份带有这些动物形象的请愿书。他将所有这些都纳入他的请愿书中，并推翻了它。不要远离我的生命， 远离见我宝贵的生命。我只有一个，我们都只有一个。当狗的力量将我从狮子口中拯救出来时，请从野牛的脚中回答我。我想象它不是挂在牛角上，而是这些野牛，这些公牛低着头，牛角环绕着它们。至少我是这么想的。几乎随着复活的转变，突然间他在其中赞美神，同样突然。赞美分为两部分。首先，他要向犹太人，向我的弟兄，向相信的犹太人赞美主。这是从第22节到第26节的五节经文。然后向弟兄们宣告赞美之后，这反过来又会在第27节中回响，直到地极。所以一开始他自己对他的兄弟们表示赞扬，然后他们就要去吃饭了。然后这又将通向天涯海角。所以你在会众中有五节赞美诗，五节赞美诗到地极。再次你会得到一个五和一个五。所以他在第22节中说，我要宣告你的名字。这就是我的名字，永生，拥有伟大的行动。上帝不仅是永恒的，而且通过他的未来，通过他所有的拯救行动，他越来越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谁，以及他所做的事情。在会众里我会赞美你。因此他向会众中敬畏神的人讲话。这可能包括外邦人，但主要是针对他自己的人民。你们敬畏我的人，你们所有雅各的后裔，请赞美他；你们所有以色列的后裔，请尊敬他，敬畏他，因为他对自己的人民讲话。为了让他们得到他，他首先来到犹太人那里，然后来到希腊人那里。所以他正在向自己的人民作证。当他从死里复活时，他就是这样给予的。他对女人说，去告诉我的兄弟们。而他也准确地实现了这一点。而这个赞美是来自神的，用旧约的语言来说，他们吃饭才合适。也许在十字架上，耶稣说，当你回应我的祈祷时，我们都会的，这将成为弥赛亚的宴会。我们都会吃得很开心。所以他对他们说，让穷人有饭吃，让受苦的人吃饱。让那些寻求我的人赞美他，让你们的心因复活而永远活着，你们就有希望。让你的心永远活着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们永远不会死。然后到地球的尽头，它将普遍存在于太空中。愿天地四极都纪念并归向耶和华，愿万国万族都在你面前下拜。因为统治权属于万国的统治者我。因此它具有普遍适用性，所有人都会听到这位受苦而胜利的国王的故事。它将属于他统治的所有国家，就像地球一样。它将影响社会各阶层。愿地上所有的富足都向他跪拜。在他面前，所有归于尘埃的人都会跪下。那些没有保全生命的人，不仅在空间上是普遍的，而且在时间上也是普遍的。这位诗篇作者所经历的进入死亡的尘埃，现在从死亡本身中出来并给予赞美的经历的见证，他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。就我们来到德克萨斯州休斯顿而言，我们正处于历史的终结，而我们仍在庆祝这一时刻。我们的孩子会庆祝这一天。愿他们的种子为他服务。愿他们这一代人都知道万有之主的事。愿他们来宣扬他的公义。我们已经评论过对尚未出生的民族的正义。他们怎么说？他已经行动了。他已经做到了。这就是见证。我们拥有多么宝贵的遗产啊。我们有什么经文？更确定的话语是更确定的预言，因为我们看到它的实现。我认为这首诗的最佳例证是，如果你听过这个故事，请告诉我。这是滑铁卢战役后威灵顿公爵的故事。我几年前就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，滑铁卢战役之后，他们想向英格兰传达这场战斗和威灵顿的胜利。他们通过信号灯跨越英吉利海峡进行交流。所以你会有灯。这就是他们当时的交流方式。你会有旗帜什么的，灯和蜡烛什么的。因此他们将通过信号量将其跨越英吉利海峡，从加莱到达多佛，多佛的人们就会看到该消息。然后他们会向全岛派遣使者。他们就是这样得到这个消息的。故事讲述了滑铁卢战役之后，他所传达的信息是威灵顿战败，大雾弥漫。这就是他们所看到的一切。这就是向不列颠群岛传达的信息，威灵顿被击败了。事实上，我曾经在维多利亚的一家旅馆里。我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小假期。 墙上有这张照片，上面显示了一个基本的军械库，一个铁匠和他的壁炉和风箱。然后他穿上了铁匠围裙。前面有一门他刚刚制作的闪闪发亮的新大炮。那里有一个信使正在给他读书。你可以看到铁匠脸上的惊讶和喘息。于是我就请店主给我讲讲这个故事。他告诉我，就在这个消息传出去的时候，这位铁匠的听证会威灵顿被击败了。但当雾气散去时，完整的信息是威灵顿击败了敌人。这就是我的歌的故事。你在十字架上站起来，基督击败了复活节，基督击败了敌人，我们最大的敌人，死亡本身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在圣地。这是布鲁斯·沃尔特克博士在教导诗篇。这是第16节，请愿诗篇，哀歌，诗篇22。